跟你社畜，社畜，我们昨天很快乐的欢庆我们的15周年，哇，大家嗨得很呐、啊，开心得很，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啊、很久不见的家人，大家在一起，我们都很快乐，很快乐。谢谢主给我们这么快乐的一天，结束了吗？并没有啊，那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的感恩，有几位牧者要在我们的当中为我们来祝福，他们也跟我们一起来回顾我们过去的15年所走过的美好的路。这几位的牧者，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也许你新来，你就不知道他们是谁。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其中有一位女牧师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一起读神学院，我们一起服侍主在不同的教会，我们一起的分享，一起的祷告，我们是非常要好的属灵同伴。他来到我们当中的年日，可能是14年以前，或者15年以前，我其实不大记得他什么时候来。后来太忙了就没有，但是他一直对我们很关注，一直很关注我，常常为我们祷告。所以这一位牧师要给我们有一些祝福，另外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曾老师，曾阳锦老师，他也是在我们的当中，每一年来到我们的当中，人来不了，这个视频都要来啊，所以我们也是对他很熟悉的，他也对我们有很多的他为了我们有很多的感恩，也给我们很多的祝福，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也。部分的人很熟悉，他也很多年没有来了，是李云老师。我们最起初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都还很年轻的时候，他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课程跟教导，让我们这一个人在言谈上有突破，让我们在生活的规范上，来学习。那么，李云老师也给我们有一些祝福。那最后呢，是我们最敬爱的张茂松牧师给我们有一些很棒的分享跟祝福啊，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来观赏这一些视频呢？就是安安静静，洗耳恭听。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我们向你来献上感恩，你给我们的欢乐不仅停留在昨天，祝你给我们的祝福绵绵长长。主，我们谢谢你为这几位老师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献上感恩，帮助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你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听得仔细，听得明白，所有的祝福都存留在我们的里面，还要流出去给别人。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就说三声哈利路亚。欢迎曾老师，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亲爱的红光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很快的哈，教会已经15周年了，在此我要祝福，也要庆贺，红光教会15周年庆哈！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真的要细数这一路走来，上帝给红光教会的各样的恩典与祝福啊！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当然有这个汶川大地震，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红光教会丁牧师就带着弟兄姐妹啊，我们到了应川啊，到了应秀啊，到了绵阳啊，到了各地啊，帮助山上的很多的家庭，还有很多的孩子，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我真是看到红光教会是一个施比受更有福的教会。我们真希望能够继续的啊，持续像这样子一个助人为乐，神是乐于祝福别人的神。我相信也要透过我们红光教会，要祝福好多的啊，这个附近的有需要的啊，这样子的人呢，当然更大的祝福就是把福音带到他们的当中啊。在现在的环境啊，虽然不是那么样的理想，但是呢，我相信弟兄姐妹还能够继续的发挥上帝的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传统啊。那后来大家也到了云南鲁甸 把山上的那些学生孩子们接到我们的当中来，真的我为你们感到非常的快乐。那接下来呢，我还是要来大大的祝福红光教会啊。我看着你们哈，从大学生啊，恋爱、结婚、成家立业，好多对啊，真是看到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的祝福大大大大的充满在红光教会里面。未来的年日呢，我要用圣经以赛亚书的话，就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在神的话语上面要大大的扎根啊，要有很深的根基，你的生命呢能够不断的经历上帝的恩典与祝福，而且要把祝福带出去，好像一个活水的江河一样。基督徒的生命永远是祝福人的生命。深愿红光教会在这15周年来的这样子的美好的这样子的见证，能够延续到下一个15年，下下个15年。红光教会15周年庆快乐，上帝恩典满满。
亲爱的家人们平安，我是李云。没想到一晃眼15年过了，先祝福红光15岁生日快乐，弟兄姐妹蒙恩蒙福，恩上加恩，感谢神使红光成为蒙福的地方，也使红光成为皮都区的祝福。所有来到这边的人都有恩典，在这里可以看到生命的翻转，家庭蒙恩，健康蒙恩，经济蒙恩，有数不完神的恩典。我是2012年因着映秀孩子们来到这里，也为大家做了一些培训。当年这些小朋友现在都大学毕业了，听说有人都结婚生子了，更有好些当年的社亲现在也都两三个娃了，都建立了美好的家庭，好开心，这一路都有上帝美好的祝福。今天想用两段经文带给大家祝福跟彼此的共勉。经文是彼得前书二章五六两节，我来念。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两段经文是门徒彼得对亚细亚几个教会的鼓励，即使在罗马帝国尼禄王的逼迫当中，仍然要信心坚定，凡信靠主的必不羞愧。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做活石，是活石，一个有活力有生命力能活出这道的，要建造成为有生气属灵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的得胜，有圣洁的生活，全然奉献的生命，这是上帝所悦纳的祭。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重价赎回来的，是神拣选的，有君尊的身份，是属神的，要行在光中，圣洁过日，要去宣扬神的美德，神的救恩，将福音也就是好消息要传到地极。深愿神大大的祝福红光，祝福弟兄姐妹，恩典满满，丰盛有余，成为这地的祝福。恭喜大家。
红光的弟兄姊妹平安，好高兴啊，也很感恩看见红光这个地方，因着你们在这边坚持， 在主的带领还主的保护遮盖的当中，经过了15年，从一个人到两个人到现在50-60人，真的是不容易。经过了多少的攻击，经过了多少的仇敌的破坏，也经过了多少的危难，但是都走过来了。而且看见你们是一个就像最健康的细胞，不断的在成长，不断的在行在神的旨意的当中，所以不惧任何的威吓利诱，也不害怕任何的黑暗的权势，你们就是这样子勇敢的往前走。神真的是也把美好的做工的果效放在你们当中，好，就是不断的有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也不断的有人愿意起来承接圣职，能够在神的家中有美好的传承。我觉得这是最不容易的，因为有美好的榜样在前面，然后你们就接棒，然后继续的传承神国的大小的事工。虽然有的时候真的会有一些的难处，但是你们都靠着走，靠着主走过来，经过了流泪谷，主带你们到泉源之地，然后你们就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的当中。真的是为你们感恩，也非常的佩服你们，因为15年的时间看见神在祝福当中的这位你们的这些忠心的又非常的全然委身的弟兄姊妹我听丁杰说你们两个人变三个人，然后委身在公司里面，现在也都神的属天的祝福跟属地的财富都赏给你们。我相信你们真的是弟兄姊妹很好的榜样。好，那我就真的是以你们为荣，也奉主的名来祝福你们再来的另外一个15年，要看见你们在神的国度上面要继续的有传承，也继续的能够差派，甚至就像圣经上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好，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我相信这也是神要建立教会最大的目标，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听闻主的福音。祝福你们每天都有神迹奇事随着你们，每天都看见神把平安，好，神把保护，神把祝福每天都赏赐在你们当中。好，感谢神，神祝福你们。
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能够在网上跟大家见个面。我有很多年没有去看你们了，但是在网上我知道你们常常和我们见面，这也是一个恩典。现在的科技能够让我们的教会都没有界限，让人跟人之间也都没有界限了，让我们可以这个所谓的天涯若比邻啊，我们现在是真的可以经验这一句话了。今天跟马上就是你们教会的15周年，而且是2023年的感恩节。感恩节并不是教会的节日哈，的感恩节是美国人的，因为他五月花号的这个移民的故事哈，是他们移民的故事。但是这个节日很有意义，让人可以学习做一个数算恩典的人。所以呢，我就跟你们一起看一节经文，这段经文是在103篇，非常有名，大卫的一首感恩的诗。这首诗啊哈很长，我没有时间全部讲啊。他从第一节到第5节是大卫自己的一个数算恩典，从第6节开始他就是呼唤全体的百姓，大家的一起来数算，那么上帝给他们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哈，说东离西有多远，叫我们的罪恶离我们有多远，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都是非常有名的经文呢。到最后从这个19节到第22节，他就是呼喊说连天使天君大家都要一起来颂赞上帝。 好了，时间的缘故，只能跟你看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的经文。这段经文说什么呢？这里说哈，这里说，哎，对不起啊，我这个背不熟，要看一下啊。这里说什么？这里说，我的心呐、你要歌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救赎你的病，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大卫一直提醒他自己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连续讲两次，你看到没有？这个经文他在提醒他自己，对他自己内在的人在那里说话，提醒自己说什么呢？你不要忘记上帝向你所施的一切恩惠。一个人会去数算恩典，一个人就会很快乐，你就会觉得非常满足。像最近医生才说我得了肝肿瘤，很多人就在想，听到肿瘤就好像什么五雷轰顶啊，就觉得神不守舍啊，就觉得好像这个人都没了。可是你，我里头坦白说真的没有什么样子的什么什么，想都没想，恐惧都没有什么恐惧。因为你知道吗，我回头看我的日子，我就觉得很有恩典的，数算一下真的很有恩典的。你看我今年几岁？我今年76岁。我就跟耶稣讲，我说耶稣，你才活33岁半，我活了76岁，很满足，很满足。中国人都说人生70古来稀，能够像我一样活70岁的人不多啊，特别从古到今的皇帝没几个人活70岁的。恩典呢、真的是大有恩典，连彼得连保罗他们不过不到70岁就为主殉道了。你看我活了76岁，怎么没有恩典？一数算的时候，生命中间充满着恩典。大卫就在这个地方数算，他说有什么恩典呢？他说他救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用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用美物叫你心中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大卫说上帝给他什么恩典？第一个他说上帝赦免了他的一切的罪。大卫到底犯了什么罪？罪在他的生命中间到底产生什么问题？他所犯的罪，最有名的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跟八十八的了，就是杀人家的丈夫，夺人家的老婆，真是要不得的一个大坏蛋，真是要不得的一个大坏蛋。我们大概不知道这一个故事在他生命中间有多少的痛苦。如果你去看诗篇第32篇，你就会知道这个故事在他生命中间给他带来很大的痛苦。诗篇32篇说什么呢？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变为有福啊！他的赦免其过，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接着说，32篇第3节，他接着说：“当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就怎么样呢？他说我就是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当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就怎么样？我就终日哀哼，你知道吗？我就骨头枯干。为什么？”圣经没讲，但你可以想象，当大卫犯罪的时候，他以为没有人知道，但是告诉我，约押从战场上回来以后知道不知道？约押开始不知道，大卫下一个命令叫说这个谁呀、八十八的这个老公要把他派在最前线，把乌利亚放在最前线，让他死守阵地跟阵地共存亡。约押不懂大卫为什么下这么样一个命令，约押完全不懂，完全不懂。但是当有一天约押回到京城，看到88进宫了，告诉我约押的脑袋醒过来没有？当然醒过来了，约押醒过来了。乌利亚边上的那些一起打仗的这群的这个军中的手足同胞醒过来没有？统统都醒过来，每个人里头都明白，原来我们的手足，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好兄弟，所以会在战场上边与阵地共存亡，因为我们后边有个坏蛋，这个国王要抢他的老婆， 每个人心里都明白，但没有一个人讲，每个人只会在背后讲，每个人在背后数数叨叨，练这个练个不完。只要看到大卫，每个人心里都恨得牙痒痒的，每个人背后都骂他，骂得跟什么一样，但没有一个人说，告诉我这样的氛围对大卫来讲，大卫会快乐吗？大卫天天在这样的氛围中间，我告诉他苦得不得了，他苦得不得了。没有人跟他讲你犯了错，但是大卫自己知道，他里头知道，每个人的眼睛在定罪他，每个人的脸色在定罪他，一直到后来，先知拿单来了，一直到后来，他跪在上帝面前七天的认罪悔改，一直到后来，他在上帝面前被赦免了，站起来为止，这一段时间是大卫苦得不得了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记住，一个人如果犯了错，当你不认罪的时候，那个罪在你的身上，就会让你的生命越来越枯干。它会像是皮球泄了气，看样子还是个皮球，但是你一拍就拍不起来，因为里头没有气了，里头没有气了。感谢上帝，我们比大卫有恩典，就是我们有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我们有耶稣基督保险的恩典。所以你看圣经新约里头提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别人也不知道，也许别人知道，只是你以为别人不知道。记住一件事情，来到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光照中赶紧认罪，赶紧承认你的罪，而且离开这个罪。你要记住，当我们离开罪里以后，谁都不能够再定我们的罪，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说啊，如果上帝不定我们的罪，就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啊，上帝不定我们的罪，就没有人能够再来定我们的罪。我就记得五十年前呢，现在说一下，何止五十年前，五十多年前，快六十年前的故事了，快六十年前的故事。你知道，当时我大学要毕业了，我犯了错，啊，我觉得丢脸丢到家了，我妈妈伤心的不得了，我觉得我没有脸继续读书，我自己收个箱子，准备离家出走，准备躲起来，找一个没有人认得我的地方。我觉得我抬不起头来，结果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啊，他就来看我，他比我高一班还是两班，他对我说，他说茂松，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我只是告诉你，若有人在基督里，这人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知道我当时抱着这个，在抱着圣经，看着这节经文，望着天，我问上帝说：“上帝，这节经文是给我的吗？”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那种感觉。上帝在我心里头轻轻地对我说：“孩子，我赦免你，只是不要再犯罪。”这个故事离开我，你看，那是22岁的故事。现在我76岁，你看几年了？54年了，对我来说仿佛昨日。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被上帝赦免，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被上帝那一次的赦免，让我里头啊，这个感恩到没有办法说，你知道，感恩到没有办法说，感谢上帝，上帝赦免你的罪，上帝赦免我的罪，上帝也可以赦免你的罪。好了，上帝不但赦免罪，下边一句话说什么？他医治一样一切的疾病。你注意，赦免一切的罪孽，接着医治一切的疾病。大卫生过什么病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卫生过什么病，但是我知道，在我服侍上帝的过程中间，我看见上帝医病，各样各式的病，有肿瘤的病人被上帝医治的，有在轮椅上边起来走路的，有在病床上边站起来的。我记得我有一次到台湾的一个，在台北的一个肿瘤医院，和谐医院去 晚上大概9点多吧，我听说一个姐妹她已经是肝腹水了，啊，那么我就去看她，一个年轻的姐妹，这个姐妹很久没聚会了，我听到她生病了，我就去看她。我记得当天晚上到她的病房的时候，她看到我就哭了。我说你为什么哭？她说张哥，你来哦，不是生就是死。我说呸呸呸，什么叫不是生就是死啊？我说只有生没有死。感谢主，他起来了，他的腹水好了，他全人得医治了，全人得医治了。哦，这个故事很多啊。我还记得有一天在一个弟兄家，他就跟我讲，他说牧师，我弟弟哈，这个肝里头有腹水了，他请你为他祷告。我说好，我就为他祷告，因为常常为人祷告嘛。祷告完了我也就忘了。过了2个月，有一天这个弟兄开车来接我去一个地方，结果呢，我要上车之前，有个年轻的小帅哥就不来帮我开车门，开了车门我就说谢谢，坐上去，车子开动了，这个弟兄就跟我讲他。他牧师，你知道刚刚帮你开车门的是？我说我不知道。他就2个月前你为他祷告的，他那个腹水的，那我弟弟啊。我说哦，我说他好了。他说对啊，他好了。哎，我经验很多这种故事，所以我对上帝充满了信心。我对上帝充满，今天在这里我也相信你在听我讲道。如果你有什么病，上帝给你一个感解的礼物，他医治你所有一切的疾病。你一定要相信上帝是可以医治人的。如果上帝不医治人，告诉我医生怎么可以医治人？他比上帝厉害。医生可以医治人是因为上帝要医治人，所以你可以看医生，但记得不要只看医生，看了医生要祷告。圣经中有一个王叫做亚沙，亚沙他就是生了病以后不找医生，结果他的病是脚上的病，就让他死掉了。圣经中很有名。那亚沙的意思是什么？亚沙的意思就是医生的意思，很有意思啊。这个国王的名字叫医生，生了病不去找上帝，结果呢就死了，就翘辫子了。记住，你可以去找医生，记住更要来找上帝。不单是这样，而且又说什么呢？他不但医治一切的疾病，而且呢他救你的命，脱离死亡。大卫经验过，在扫罗王追杀他的时候，好几次走投无路，上帝救他。在这个非利士人这个加特王的手下，亚吉王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在那个城里头，所有的人都对他这个怒目以视，国王对他当时也是觉得这个人是叛将，觉得这个人要把他宰了，他只好装疯卖傻。记不记得装疯卖傻在城门上？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庞涓跟那个什么谁的故事啊？想忘了他名字了。鬼谷子两个学生，庞涓斗什么？孙膑跟庞涓的啊。孙膑也是在这边装疯卖傻才逃过了庞涓的毒手。大卫也是装疯卖傻才逃过了亚吉王的毒手啊，才逃过亚。让他在山洞里头也是走投无路，躲到山洞，差一点就被宰了。他经验上帝的救赎，一次又一次把他从死亡中带出来，把他从死亡中带出来。我自己在回忆我的生命中，有好几次在很多的车祸的里头，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有一次，12、13岁的时候吧。我经过台北市罗斯福路，在台电大楼前边横过罗斯福路，结果被一个台大的学生骑着脚的车一撞，我就昏死过去了。醒来的时候晚上10点，在我叔叔的家里头的床上。我怎么回到我叔叔家温州街我不知道，6点钟到10点钟中间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到现在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边上有个台大医院的医生在那边上跟我叔叔讲，这个孩子是脑震荡，这个孩子怎么样哦，就是讲一些不太好听的了啊，讲一些不太好听。感谢主，我现在好得很，我现在好得，哎呦，类似于此啊。我相信你也有，每一个人生命中间都有过。 上帝把我们从死亡中拉出来，哎，拉出来干嘛？让你好好的为他活，而且呢，他又美物叫我们心中所愿的得以知足。你有没有经验过上帝给你特殊的恩典，超过你所求所想？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上面讲，他说他给我们的是眼睛没有想过，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没有想过的，那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就常常经验很多像这样子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恩典，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恩典。好，比方我一辈子没有买过车，我第一辆车，不是买不起啊，买得起车，只是我不想买车，不想买车。我只记得我的第一辆车，当时上帝跟我讲送我一辆车，音乐节跟我讲，我就跟我老婆讲，我说上帝送我一辆车。我老婆说，我老婆没搭腔，一直到了五月间，我又跟我老婆讲上帝要送我一辆车，她说你从一月讲到五月都没有给，除非我看到，你知道先知在本乡本都不受尊重，她说除非我看到，要不然我更不相信，她就喜欢做梦。我就拉着她的手，你知道我很不服气，我说上帝你送我一辆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车，讲完了她连阿门都不阿门。结果到了八月初，我到一个人家里头去聚会，不是我们教会的姐妹，才进去他就跟我说，主人就跟我说，张师傅送你一辆车，怪我心就提到这里，真的要送我车了。我心里想，果然九月初车送来，那是我的恩典一号，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叫恩典一号？就是一号之后就有二号。为什么叫二号？二号之后就有三号。为什么叫三号？三号之后就有四号，四号之后就有五号，五号之后就有六号。我告诉你，一个人一辈子有一辆上帝送给他的车已经是不得了。我经历了上帝送了我六部车，而且每一部车送我之前我都知道上帝要送我车了，而且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没有告诉任何人，一个人都没有讲。我记得到第四部车的时候，我正在接电话，我在接电话的时候上帝跟我讲我要送你一部车。我一边接电话，心里就一边问上帝送我一部车什么时候给。我记得是七月初，上帝说八月初给你。我说什么牌子？上帝说 Camry。 你看连牌子都给我，连牌子都给我，真的。七月过了两个礼拜，有人跟我讲牧师我送你一辆车，我说什么？我说不要了，我说我现有车不错。他说我要送你一部，他说我送你一辆，我们这边叫宾士，你们的那边叫做什么？叫做奔驰啊！我送你一辆奔驰。我说不要，我说你一定不要送我。我说你送我奔驰，我立刻卖掉。我说你绝对不要送我。我说我一辈子不开这个奔驰。过了两个礼拜，他又问我，他说不是我很想送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够送你？我说你想的睡不着觉，想的吃不下饭，你就可以送我。他说如果你不要奔驰，我送你这个 Camry 好不好？我心想，哎呀，不就是上帝说的吗？八月初就来了，你看到没有，上帝送我车啊！当我要退休的时候，你知道我要退休的时候，上帝告诉我说我送你一个退休礼物。我说是什么？他说送你一台车。真的在我退休当天，同工们站在台上就说，牧师，我们送你一个礼物。我说什么礼物啊？他们就拿着一个做的钥匙的样子的形式的一个板子给，他给你一把钥匙。我说什么钥匙啊？啊，汽车的钥匙。真的，我惊讶的不得了，我惊讶的，你知道，我到了后来有了第六步，你知道我现在是跟上帝讲，我说上帝够了，一个人有六部车已经创纪录了，我说我不要了，已经够了。我说谢谢你，你再去祝福其他的人，哎，上帝会用各样的美物叫你心中所愿的得以知足。感恩节到了，向上帝要个礼物吧。最后他说上帝让他如因返老还童，生命呢要像返老还童，人总会老，像现在我走路就走不太动了，上台阶不扶着扶手上不了台阶了，下来讲到下来还要人搀一搀，要不然那个台阶都走不稳了。他 台阶都走不稳，现在跪下去起来要人扶，要不然站都站不起来了，这个是老。但上帝答应我们，肉体一天朽坏一天，内心可以一天心事一天。老鹰会返老还童，这是很特别的。老鹰有很多种啊，据说我在读者文摘上面看到，他说当老鹰呢，他到了20岁是他的生命的临界点，他会到很高的山上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弄个巢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他在那里就会去拼命的磨他的嘴巴，他的嘴巴上面这个壳硬了，我没有办法撕裂物，他就把他的嘴巴那个鸟喙一直磨一直磨，磨得都流血，然后长出新的鸟喙，然后就拍打他的翅膀，那个羽毛太重了太大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老旧的羽毛拍掉，然后再用他的鸟喙啊，新的鸟喙去把一根一根的羽毛拔掉，那个翅膀上都血淋淋的，这个时候老旧的羽毛拔掉了就会长出新的羽毛，这个时候这个老鹰就像一只新的老鹰一样，可以重新翱翔在天际。听众姐妹，我们的身体外体一天朽坏一天，没有办法，你的内心要一天心事一天，里头有意象你就飞得起来，那就是梦。我们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不会做梦，不懂得什么叫做梦，而且呢，我们中国人不鼓励人做梦，但圣经里头鼓励人做梦，你可以有梦，亚伯拉罕有梦，尼希米有梦，好，那么尼希米的梦是重建他的城墙，亚伯拉罕的梦是希望做爸爸，摩西有梦，要叫他的百姓不再继续做奴隶，不再继续做奴隶，耶稣有梦，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保罗有梦，保罗有梦，希望所有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做他的救主，不再继续活在罪恶的里头。红光的弟兄姐妹，你的梦是什么？可能你从来没有过做过梦，要不要在上帝面前做梦？有梦的人才能飞，没有梦的人不能飞。你的梦要大一点，你的梦要远一点。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向东西南北观看，看到的都是你的，那个就是梦。很多人看不到，很多人看不到。我相信我们的会众中间，弟兄姐妹中间，有一些人你不在成都的，有些人可能从贵州来的，有些人从云南山里头来的，你因为来成都工作，来成都读书，你看到了成都，于是你从你的云南的山里来到成都，因为你看过成都，你从你贵州的山里来到成都，因为你看过成都，你看过了，你知道原来我的日子不必一定像我家乡的人那种日子，不必一定像我祖父祖母那种日子，你看这是不一样的梦，你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有不一样的梦，你在成都这里还可以有更大的梦，那个梦是什么我不能回答你，上帝给你梦，愿上帝赐福你帮助你，让我们都成为有梦的人。感恩节要到了，让数算神的恩典，而且一起来做一个美梦。我们一起祷告，上帝特别为红光的弟兄姐妹祝福祷告，2023年要在感恩的祝福中过去，数算2023从元月一号一直到现在是充满恩典的一年，一路上都滴满恩典的自由，也请你自己祭奠，当我们要结束的时候，面对新的一年要有梦，才能够与你一起展翅高飞。上帝，谢谢主给弟兄姐妹一双强壮的翅膀，信心的翅膀，梦想的翅膀，与你一起翱翔在天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你连续听了这么多的祝福跟那么多的教导，你有什么感受？还记得吗？好，如果你已经不记得了，我就鼓励你下一堂继续来参加，做笔记，把感动你的话记下来，把神给你的那一句祝福的话记下来。当你把神的话深藏在你的里面，那就是你的方向。神给你的话，你照着去行，你就会经历神的恩典。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主的殿中，我们在这里好像得了很多很多的祝福，这个人给我们祝福，那个人给我们肯定，我们昨天这么欢快，我们这么嗨，那个庆祝不是就过完了？我们今天好像又继续在想我们的15周年，也不是昨天跟今天就结束了，而是过去的15年神给我们的恩典要随着我们未来的脚踪一步一步的继续往前走。我们是如鹰展翅上腾，要走得跟以前不一样。神在我们里面的带领，每一步都比前面的那一步更丰富，每一步都比前面的那一步更深入。所以我们不是停留在过去，不是一直在这里数算过去15年的恩典，然后在那边很嗨。我们是看到过去的恩典，知道未来的祝福是更大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牧师说我们要有梦，我们的梦是什么？就是后面的会比前面的更大，后来的恩典会大过先前的恩典。15年神给我们各样丰盛的恩典，刚才我们都知道，也不用别人讲，我们自己也都知道，这个教会15年就是从一个人变两个人，两个人变三个人，三个人变十个，十个变20个，变到今天我们必须有两堂聚会。这是不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这一切我要跟大家说，都不在我的计划里。我不是那种会做调研，我不是那种会做计划然后照着计划去行的人。没有一件是我预定要做的，就连今天我们变成两堂都不是我的计划，而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15周年里面，大家应该要回家了。我们已经苦了两个多月，我们都在线上，你也见不到我，我也见不到你，只能够见到3个人5个人，我们已经苦了很久，我觉得大家的心里面应该要很想回家，这是我的想法而已。怎么就刚好就在今天，就在我们昨天结束了我们的欢快，到今天我们就成了两堂。那我认为我们这个两堂不会只有停在今天，下个礼拜以后我们都继续是两堂了，你可以吗？你可以吗？我也很感恩，没有一个教会第一堂聚会跟第二堂聚会的人数是像我们这样。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第一堂是9点，第二堂是11点，哪一堂会挤爆呢？是11点那一堂会挤爆。9点的那一堂，零零星星都是90岁以上的人，80岁以上的人，没有哪个年轻人愿意来第一堂的。为什么？都是因为前一天太嗨了，礼拜天根本就起不来。但是谢谢主，我们的教会果然是不一样。哈利路亚，给你自己一个掌声好吗？哈利路亚。我们早上9点钟的这一堂要挤爆了，我们后来都告诉弟兄姐妹，你9点已经不能来了，因为已经爆满了，所以你得11点再来。谢谢主，这是主给我们很大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代表我们在主日的那一天，我把主日敬拜看得最重要，我把这一件事看得最重要，所以我一早我就先来敬拜主，我敬拜主完了，我再去做我自己的事，我再去有别的安排。所以谢谢主，主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在今天真的有一点跌破我的眼镜。当我知道我们今天第一场的人这么多的时候， 我就跟主说，主，我常常是判断错误的人，我常常是想法错误的人， 谢谢主，过去的15年是神知道我这个人的愚拙，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我，在重大的抉择上，很多时候真的不是出于我，重大的变革也不是出于我，重大的转机也不是出于我，完全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这15年绝对是神的手在我们的当中引导，是神让我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我这个很愚拙的人，15年被神带着走，这15年神一样一样的教我。我其实很愚拙，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带领，不知道怎么样栽培，不知道怎么样造就，所以我们过去走了很多看起来很热闹却没有什么果效的路，看起来我们好像做了很多事，而那一些事常常就无疾而终了。谢谢主，主也包容忍耐我，主也知道我不足，在我不足的地方都是神自己提醒我，一件一件的提醒我，这一件事该怎么样，那一件事该怎么样。我是很愚拙的人，也很傻，很多时候我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看事情看得很单纯，我对于人的人心里面的复杂我是不懂的，因为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我没有什么复杂的心思意念，所以当我面对一些复杂的事情的时候，都是神告诉我，这是不是你想的，那是不是你想的。我有的时候觉得我变复杂了，15年来我变复杂了，求主保守。我想你也是一样，你来到教会，初初你来的时候，你所看到的跟你后来1年、2年、3年、5年你再看到的是不一样。也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仍然有那个单纯的心，让我们仍然有一个像孩子一样的心，他要使我们如因返老还童，不只是我们的体力要如因返老还童，是我们的思维要如因返老还童，去掉那些复杂化，进入简单的里面，像孩子一样的单纯。所以我们要来读一个经文，在哈该书里面。哈该书是他们被掳了之后，他们重新回去建殿，把殿建好了，把教会重建起来了。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我们经过了15年，我们昨天非常快乐的来数算神的恩典，非常快乐的欢迎许多的人回家，我们很嗨，我们100多个人很嗨很快乐，我们觉得真荣耀，真喜乐，真盼望，哎呀真欢喜等等。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那是先前的，后面还有更大的。所以我们读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再来一次，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他们建了一个殿，老的人见过从前殿的人都流泪痛哭，他们说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殿从荒凉到重建了，他们非常的欢喜，流着感恩的泪，流着感动的泪，他们在那里欢欢喜喜的把他们的殿献在神的面前。先知跟他们说，这殿后来的荣耀还要大过先前，不只是这样而已，后面还有更大的荣耀要发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这样子不一样的眼光，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不只是停留在昨天，也不是停留在今天，而是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个人，在我们的教会的身上有更大的荣耀，是刚才牧师说的，是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到，心也未曾想到，但是你要一步一步的跟随走， 跟随主走，不要自己乱跑，自己乱想，自己乱冲，自己乱做梦，来到神的面前，认认真真寻求神的面，屈膝在神的面前祷告，主，主，这一件事怎么做，你来教我。这个后来的恩典我一定会看到，但是你不必自己去弄那个荣耀，自己去弄那个大大阵仗，真的不用，全是神自己的带领。过去的这几年因为疫情，我们大家很多的时候都被迫关在家里面，教会也被迫让大家都在线上，其实我们必须在线上是不停的发生的事。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过去的这几年在疫情的当中，我们并没有失去被照顾，我们并没有失去被牧养，我们的主日敬拜并没有因为疫情因为环境而停止，这是不是恩典？这实在是极大的恩典。那我们不要觉得那就是理所当然，而是我心里就明白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多少的行业在疫情的当中关闭了，包括教会，有多少的教会在疫情的当中萎缩走不下去。谢谢主，主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恩典，这个恩典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特别的祝福，让我们在2021年我们有了一位实习传道。这也不是我去张罗来的，不是我一直扒着他说你来服侍吧，你来服侍吧，哎呀教会不行啊，你来服侍，不是，神就自己做了。然后你就知道2021年的实习传道，认认真真的，快快乐乐的，甘心乐意的，辛辛苦苦的照顾我们每一个人。昨天弟兄姐妹能够在台上，我们老年的弟兄姐妹小孩能够在台上给大家展现出来神的作为，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我们嘴巴说一说你来你来你来就成了，是不是？你们练习了多少次？谢谢主。怎么来？因为有人尽心尽力地服侍他们。谢谢主，成为正式的传道人。神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同工，9月份来到我们的当中，成为，你一定不知道，他其实只是 part time， 他是兼职的，不是全职的。你感觉出来他是兼职吗？你简直就没有哪一个时候没看到他，比全职的人还花时间。他的名言打动我的心，叫做准时上班不准时下班，上班是准时的，下班是不准时的，简直就是没下班。所以谢谢主，因为有人在主的面前乐意这样子把自己全人的摆上侍奉主，所以我们可以在弟兄姐妹的面前看起来我们很丰富，看起来我们很嗨，看起来我们很有活力，看起来我们很能够连结。怎么来的？是有人一步一脚印的侍奉，一步一脚印的走他的路。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不是恩典？我真在主的面前说这是极大的恩典，不然我们怎么走得过这几年的疫情？我们怎么能够走到今天？怎么样能够昨天我们能够有那一场生日会？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谢谢主，是因为有人一步一脚印。谢谢主，主在我们的当中给我们合用的人，给我们，给这两位优秀同学，我们要不要鼓励他们一下？真的，因为有他们两位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我很放心，我很轻松。你们看我做事情完我走了，事情要发生了我来了，我根本就轻松的不得了，都不是我做，感谢主，我就做不了，是吗？所以过去的15年你就知道我就是做不了，我这也做不了，我那个也做不了，他们两个人就做得了，所以这是不是很棒？ 感谢主，神知道我的愚拙，神知道我的不能，神在我们不能的事情上使我们能，神在我不足的事情上使我们足够，因为神要在他的教会彰显他的荣耀，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我们不只是停留在昨天，不只是停留在今天，不只是停留在一直数算过去十五年的恩典，你一定现在就要开眼睛看今天的恩典已经来了，每一天都有新的恩典，每一天神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彰显他新的荣耀，新的祝福，不停留在过去，不要一直在讲过去，讲神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我要为主做什么，今天我怎么样参与在主的工作里，与主有份，与主同行，那么这个后来的荣耀我们就都会看到。感谢主，这个地方主必赐平安，当主的荣耀彰显的时候我们必有平安，你自己的荣耀彰显的时候你必没有平安，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在我们的里面，神在教会里得荣耀，我们就大有平安。从哪儿来？我非常的感恩我们教会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认认真真的读圣经，我们的能力从哪里来？从神的话语而来。我们的喜乐从哪里来？从神的同在而来。所以我们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读经，都不是白读的。你每一天花时间读圣经都不是白读的，神的话语都在你的里面，就成为了你的力量。谢谢主，神的荣耀怎么样能够看见？是你在神的话语里面与主同工，神的话语烙印在你的心里面，你照着神的话语去行，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我眼睛看着每一位弟兄姐妹，看着大家每一天的生活，我看着就知道会有奇妙的事发生，那你要在其中，我就知道在你的身上会有奇妙的事发生。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主耶稣给我们的话，在节期的末日，耶稣站着高声说，我们一起来读，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神的荣耀怎么样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因为你让他从你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一个活水的江河怎么样会在你的里面有？你渴慕，你若渴了，你就到主这里来喝。你的渴慕使你读神的话，你的渴慕使你跪下来祷告神，你的渴慕愿意让圣灵在你的里面动工，你的渴慕愿意让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动工，你的渴慕让你愿意降服于神，神你说了算，你要我这样我就这样，不打马虎眼，你要我这样我就这样，不跟你讨价还价。我们最厉害就是会讨价还价，我读了圣经，每一天读，每一天读，祷告祷告祷告，读啊读啊读啊，神这样说我就给他打个折，神说一件我就做半件，神说两件我做一件，神那个话刺动我，我就想明天再说。我们最厉害就是在神的面前打马虎眼打折扣，那你如果在主的面前认认真真的寻求神，渴到主那里喝，喝就喝，他给你一杯你就一杯喝完，给你半杯你就半杯喝完，他给你你就喝，那你就叫做信主的人。他给你的你接下来你就是信他的人，他给你你不接你就是不信他的人。我讲这么严重你可以懂吗？ 他给你，你照着做，你就是信他的人。他给你话，你照着做，你就是信他的人。这样的人就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一个活水的江河，不是只有在你的肚子里面转啊转啊转啊，那个就不叫做活水的江河。活水的江河是一直不停的涌流，一直不停的流出去，叫做活水的江河。所以你来到主的面前，你渴慕那一个活水的江河就在你的里面涌出来流出去。所以不断的给出去，不断的给出去，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去跟别人分享，把神给你的教导活出来，你的生命改变去祝福别人，那一个活水的江河就会涌流涌流涌流，越流越广，像长江黄河一样一直流，流过几个省进入大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与主紧紧的连结的生命，让神的话从我们的里头不断的流出去，我们成为活水的江河，这殿后来的荣耀就会大过先前。我们的里面没有活水的江河，这殿就不会有荣耀。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吗？我们一起站起来，一起来祷告，献上感恩。这十五年不管你有多久的历史，你有多长的接触，这个恩典都与你有份。所以你回想一下，就献上感恩，然后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跟主说，我真的渴，我需要你充满我，我真的渴，我需要喝你，我需要吃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我要照着去行。一起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祷告你，耶稣，我们赞美你，我的主，我的神，哈利路亚！圣灵，我谢谢你，圣灵，我赞美你。哦，荣耀的王，荣耀的王，我敬拜赞美你，荣耀的王，我敬拜赞美你，主，哈利路亚！圣灵，我谢谢你，圣灵，我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我的主，哈利路亚！圣灵，我谢谢你，圣灵，我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我的主啊，是的，你给我们的恩惠真是何等的丰盛，过于我所能够明白。耶稣，我赞美你，谢谢我的主，敬拜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给我们的恩典极其的丰富。主啊，我们真是巴不得天天数算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当我们数算恩典的时候，你就开了我们的眼，开了我们的心，看见还有更多，还有更多，还有更多。主，谢谢你，我们不只是活在过去的十五年，主啊，我们要活在每一个今天，让我们的每一个今天跟随你而去，跟随你而去。主，谢谢你，你就是我们的方向，你就是我们的目标。主，你的话语就引导我们走向你的心意。耶稣，我巴不得你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得大大的荣耀，大大的荣耀，人都因此看见你，来到你面前的人都得着平安，得着宝足，看见你的荣耀。谢谢我的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拍掌将感谢归给神。哈利路亚，跟你边上的人击掌说，耶稣的平安在你，在我的里面。阿们，耶稣的平安在你，在我的里面。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好，请坐，大家请坐，请坐。